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四更新的《一点不同》，我是 DL。我们关注女性成长与自我探索。本期节目中，你可以听到我和嘉宾分享了我们各自独有的读书方法，以及在阅读《一如既往》这本书后，我们探讨了如何应对不确定性，如何平衡乐观与悲观之间的关系，如何管理预期，更好的生活。然后非常感谢中信出版社，本期也会为三位高赞听众分别赠送一本《一如既往》。那么正式内容现在开始。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一点不同》，我是 DL。这一期呢，我又邀请回了我们的好朋友尤晨，尤晨可以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尤晨。
我们这一期呢，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个读书的方法，以及我们近期共读的一本书，叫做《一如既往》。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都觉得这本书有很多的点，特别想跟大家去分享，以及想从我们自己的角度上去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怎么实践到我们自己的现实生活当中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本期的内容。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喽。首先，我们两个应该都是属于在放暑假的这样的一个期间。优晨你也跟我说过，在暑假期间会阅读很多的书籍，你也买了很多书，我也在我的行李箱里带了一大堆书回来。所以我们先简单的分享一下各自的这个读书的方法。你可以先分享一下你自己平时是怎么阅读书籍的吗？
首先我会去想看一下自己想要读的一些书，先把它弄成一个 list。 一般我最近读的这个纸质书比较多，之前都是读电子书。我就读电子书的好处就是可以随时 highlight，比较容易找到关键词，还有就是做一些标记。那纸质书的话，我一般是会用笔呀，在旁边主书，在开始读书之前呢，在首页写上我今什么时候开始读的，对这本书的一些期望，和我为什么想读这本书。在读完之后，我可能会在末页写上我读完之后的一些感想。
我觉得你这个方法我特别的喜欢，就是我记得上一次跟你聊天的时候，我跟你说过我很多年前读过一些书，但我现在想要再重新读嘛，所以我就特别好奇我曾经第一次读的时候当时的一个具体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有一些什么样的预期啊，当时对我的影响有哪些，我特别渴望的想知道。但非常可惜的是，那些书籍可能那段时间就是在那个场景里面读，但是几年之后这本书可能就没有跟着我，所以而且我也没有像你一样在书的前后有过这样子非常明显的这种的记录。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大家可以学习一下，我未来也会在我的纸质书上这样写一写，到时候可以直接拍照嘛，把它存档一下。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可能我们对书籍的一些感受和体验是不一样的。我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读书方法吧，可能跟你也一样，就是我也会有一个自己的书单。我虽然会列书单，但可能会随着我的生活的这个推进，我在那一刻被眼球被吸引的书籍不一样，因为我是非常跟着感受走的人。所以我这段时间可能比如说听别人播客在聊这个《一如既往》这本书，然后我就觉得哎，真有意思，我就赶紧读这本书了。可能在这之前它没有出现在我的这个阅读的 list 里书单里面，所以我就会把它加进来。其次说到这个电子书或纸质书，我是跟你也有点像，就是我也很喜欢读纸质书，但是我读他们两个的顺序可能不太一样。纸质书的话我觉得也是比如说画线呀，然后在上面写自己的感受，这一点真的是电子书是没有办法替代的。然后把这个弄完了之后，我会再重新在我自己的 Notion 里面就是写这本书的感受，比如说从这本书里面我获得了一些什么，我会把那个比如说微信读书的电子版和 Notion 的就是共同分享到一个屏幕里面，我再把纸质书放到旁边。今天下午也是在跟你要录这个播客之前，我也是我先就是开着我自己的纸质书，我在哪些地方标记过，然后就在电子版里面找到那里，然后再把它就是归类整档到我的电子的这个 Notion 里面。这样的话我就在想以后就是未来我不管是做播客还是做一些其他的内容，我可以随时的提取啊。这就是我自己的简单的读书方法。而且我上一期节目里面我是分享了另外一本书叫夜母，然后我其实我特别希望就是能跟另外一个人去对谈性式的形式的去聊一本书，我觉得这样特别好。如果自己干着讲的话，其实虽然有很多话说，但是有一个互动的话，这个东西会自然而然的去发生出来。所以我 特别渴望大家，如果你们近期看到了一些比较好的书，也有话想去跟我们去分享的话，一定要留言告诉我们，这样的话我也可以邀请你们上我的这个播客，我们一起去共同的去分享一下我们阅读的这个体验和个人的这些一些故事。我觉得这种的互动迸发出来的内容肯定是跟别的人不一样，即使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分享这个一如既往，我跟佑晨去聊这个里面的内容和别的播客里面聊的这个内容，虽然是书是同样那本书，但是聊出来的内容可能有不一样。
我也是，我每次看完本书，然后我就很希望我可以跟另外一个人一起探讨这个话题，因为我们都会读完一本书之后，肯定我也想知道别人的观点是什么样子的，就我觉得很奇妙的是，即使是我们读同一本书，但是我们收获的地方就很不同，可以从另外一个人的角度啊，又会学到一些东西。
所以在这里我跟大家就是鼓励大家，自己近期如果正在读某一本书的话，你们可以发在朋友圈里面，这样的话你的朋友看到了你在读，哎，他可能说我也在读，对吧？然后就是你们就会有这种的链接。因为有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是闭门自己读自己的，也没有去分享的话，那可能跟你同频的人也看不到，大家也都会觉得我们自己好孤独啊。我们两个也是在录这期之前，就是我们彼此分享自己最吸引的点是什么。我给你发的是，就是我觉得这本书我看完了之后最最喜欢的就是好事可以逐渐的积累，而坏事可以瞬间发生。但是你给的是完全的另外一句话，
我写的是一切皆营销，要时刻趣味。
然后我当时是这不一样，那我就说这一期我们肯定聊的会特别特别的好。那我们正式开始进入聊这本书啊，就像你刚才所说，你自己的阅读方法，你在最前面会写就是你自己对这本书的预期吗？你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我写的是感谢 DL 让我把这本书献于其他看，然后我有这本书的英文档，所以我的预期就是我当时是从这个语言的预期上，我想看一下他们这个中英翻译的这个技巧，这个在哪里，然后就挺有意思的。
哦，你真的在阅读过程当中两个都有对比了吗？还是就是比如说吸引到你的地方你去看了一下？
也没有说先后看，如果有时候想先看一下英文的话我就看一下英文，或者是我看到中文的时候我就想，哎呀，这个它这个像什么一些中国的俚语英文是怎么表述的，因为这本书本来就是 用英文写的嘛，但是它里面 有很多一些什么物极必反呀，反正中国的一些俗语，我就想，哎呀，它是如何从这个英文把这个中国的理念给翻译进去的。
哎，我觉得这个你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因为作为英语老师我觉得我得要有一个这样的意识，因为其实如果想把英文学好的话，你的这个思路是非常好的，而且类似于像这个一如既往，他写的非常的通俗易懂，他不是那种非常专业的书籍，所以如果两个中英版本去对比着看的话，其实可以学到很多比较好的这种英文表达方式。
对，尤其是它这个目录，因为这个目录它分好多个章节嘛，每个章节都其实都很短，但是英文的有一些章节我看见了，其实它的一些英文的章节是很这个名称是很长的，但是很有意思。对于是译者的话，其实他们是重新把书又写了一遍，就不仅是在翻译。
嗯，真的是 respect， 为他们致敬下。就是他们这个翻译是叫宋洪波、傅礼，两位译者真的是你们太棒了，如果你们听到了我们的播客的话真的是非常感谢。那我们就回到就是我们自己来说比较喜欢的那个点开始分享吧，那就我先来吧。我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它竟然治愈到了我，因为我其实有买过他的那个金钱心理学，并且一如既往这个作者他就是讲一些经济的东西，我就觉得我读这本书可能会学一些跟经济有关的内容，我没有想到他竟然可以治愈到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挣扎和一些焦虑的情绪，这是有点让我有所意外的。那这个是怎么治愈的呢？可能就是我刚才总结出来的那句话，就是说好事可以逐渐的积累，而坏事是瞬间发生的。他这个是怎么讲的呢？就是一开头他会跟我们重新讲一下对于风险的理解。那我们以前可能我自己吧，对风险我就会觉得就是说做这件事情可能会出现的危险嘛，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风险。然后但是它里面它就会说，其实对风险的真正的定义就是说，你为你想象中可能出现的这个风险已经做足了准备，而想象之外呢又发生了一些意外，这个才是真正的风险。我当时就是 当头棒喝，所以其实那些真正的风险我们是没有办法预测到的，而我们真的能做的就是说做好充足的准备而已。因为我们身处在这种变化无常的世界里面，其实作为人的话，我们是非常渴望这个确定性的，但是我们又特别容易会低估这种黑天鹅事件发生的概率。就比如说我们绝对不会觉得我们自己买完房，这个房子就会马上降价一半，对吧？我们就会以非常乐观的形式，就说顶多降也可能就降个5%到10%。我说这种的情况应该不会落到我的头上，我们都会这么去想。但是这种可能，这种意外，它随处都有可能会发生。
是的，就像没有人会想到有疫情会发生。2020年，可能大家都把在2019年的时候，大家都计划好了，但是谁会想到 有疫情这么大一个突发事件。其实我们人类特别不会去预算。
是的，我们没有办法预测。因为有时候我们跟我们的长者去聊天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年轻的时候经历了非常多的大的变故，就是时代的一些变化。国内可能就是经济非常不好，可能吃不饱穿不暖，也有一些非常动荡的时期。然后呢，我们又出生在一个相对经济形势往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家里人总会说你们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你们一出生就有很多很多好的这种的条件。但是没想到其实现在可能现在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就业形势是非常惨峻的。所以有时候我跟我的同伴去聊天的时候，我反而会跟他们说，哎呦还好多早生了5-6年，如果我稍微再晚生一点，我可能考研也特别困难，找工作也特别困难。所以我只是觉得，哎，我确实有一点幸运。
这个问题我就想起来，就你说了，就是父母那一代会有非常多的动荡，然后会不会就是有一些原因，因为这个，然后呢就很希望自己子女就是不想让他们经历像他们两个动荡，所以就一直说是有那种铁饭碗。不是有一段时间或者是我觉得现在还是大家还是觉得一定要有铁饭碗，多少人都想考公务员考编这样子的工作。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在这本书里面讲那个稳定的那个环节里面，我不知道你对这个故事有没有印象，他就是分享说那个巴甫洛夫的那个狗的那个实验，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心理学实验嘛，就是给狗摇铃让它吃东西，每次摇完铃每次都会给，然后有一段时间它不给它给吃的，但是还是摇铃，但是还是它还是会流口水。但是他说这个实验其实后面还有后续，就是说在他的这个实验室有一天呢发生了特别大的洪水，这个洪水呢就是淹没了这个实验室，并且呢就是有一部分狗死了，其中有那么个别的狗呢，它就是拼尽了全力，好不容易就是游出来，就是活下来了。那这个活下来的这些狗呢，你再跟它摇铃，它是不会有口水的。他就解释说，创伤或者是过去我们历史上发生的这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就是短期内形成的任何一个这种的行为习惯。所以这个也从侧面解释了，就是说我们的父母或者是过去的一些人对一件事情特别谨小慎微，其实他的这些观点的背后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种创伤性的经历，他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危险了。包括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疫情期间，其实很多像比如说个体户呀，还有在企事业单位这种工作的人，他很快因为疫情的原因，这可能公司都倒闭了，他没有了任何的收入。个体户的话，你连那个商铺你都开不了了，所以你还是负债累累。那些在家里面还是依旧有收入的人是谁呢？就是那些大部分就是在事业单位然后当公务员的这些人。你要进一步的强化了，就是说这个铁饭碗真的很管用。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父母那么严重的创伤性的一些经历，所以在我们现在比如说衣食无忧的情况下，他们那些见解我们会觉得特别的不理解。
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发现就是不管是父母还是我们的朋友有跟我不一样的观点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要去质问对方为什么你不认同我的观点，而是换一种问法。这个问法就是，你有什么我没有经历的事情让你笃信自己的行为？如果我与你有同样的经历，是不是我也会跟你一样看待这个世界呢？我当时也是看完这里之后，我就觉得天哪， 深深的被击中。然后说到这一点，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发生的一个特别小的故事，就是我爸最近他去参加他自己的这个同学聚会嘛，40周年的哦，哇天！然后他就去了那个伊犁啊，又去乌鲁木齐，然后要从乌鲁木齐回到我们家乡就喀什这里的时候，他让我帮他买票嘛，然后当时是要买那个火车票，但是呢火车票都已经卖光了，需要那种等位，所以呢我就又看了一下飞机票，飞机票的话也还行，就是可能800-1000块钱这个样子，我就跟他这样说的。他自己心里的预期是我们因为平时这个机票价格可能在600左右会比较好，然后这个票呢可能高出了200-300块钱，然后他就说要不然我问一下我其他同学有没有谁开着车，要不然我们开车回去吧。我当时震惊了，我说爸，你每个月工资就是退休金那么高，你缺这200-300块钱吗？你赶紧把这个飞机票买了吧。然后他就说哦，好好好，
我非常能理解你爸爸，但是我觉得在现实当中还是很难做到，当有一个人跟你的想法很不一样，而且你觉得他的想法真的是很落后的时候，即使我知道他的故事，我还是很难和他共情，我就
是这样，是这样的。但是我跟大家教一个特别好的一种方式，就是你要变成一个观察者，而不是说你要介入让对方就是改变他的这个观点，或者是要跟你有一个比较深入的沟通，你只是当一个观察者你就会好很多。因为我们现在回到家乡了以后，我刷我的抖风那个风格完全不一样了，你知道吗？就是全都是家乡这边的。因为我在北京的时候他给我推送的和在老家的时候，因为我的位置不一样了嘛，就是推送的不一人、因为现在就是每个人都是自媒体，每个人都在发表自己的观点，然后我就看嘛，你知道吗，我就会看到对同样一个问题有截然不同相反的这种观点的人。因为我每年都会有那么一个月的时间就回到这里，然后我就回去，所以我就是一个观察者。因为我没有觉得就是他就是逼着我要变成什么样的人，所以我带着这种观察者的角度再去看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
是，我觉得这个适合你，当你没有长期的在一个环境里面，比如说你回老家，你只是一个短暂的，很容易变成一个观察者。但和你对话的人是你的父母，或是和你每天亲近的一个人的话，我觉得
这一点就会很，
我觉得其实非常需要很大的一个内心，很大的一个心灵这种支撑，才可以把自己调整。
对对对，还是就像我们上次跟你聊的，就是那种你需要特别主动的去沟通，实在沟通不了，那可能就是事后复盘。反正因为任何一种亲密的关系，不管是跟你特别在意的好朋友，或者是男女朋友，或者是你的家里人，你想要就是继续维持这样的一段关系的时候，你就是得要克服。因为你跟一个陌生人，如果你们两个之间观点不一致，你大不了就是翻个白眼走人就好了，是这样的。那我们回到这本书里面，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的风险，这种的意外，其实对我们的影响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我们一刷手机，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身边发生的这种的诈骗呀，然后灾难性的事件，这种负面的这种的信息真是发生的特别多，就感觉就是怎么百年一遇的事情就是每年都在发生，这一点就是很有意思。然后书里面就会讲的，其实说从概率的角度来说，即使它有0.1%的这种的概率去发生的话，因为我们人口非常百年出现一次这种事情，如果基数非常非常大的话呢，它还是会发生，是这样的。
这个我其实也特别有感同身受。如果大家不知道这些这种概率学的话，他们就会把那个这些东西寄托在宗教上，他们觉得这个是神的一种能量。因为如果完全是科学的话，
解释不清楚了，就因为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希望有一个解释嘛，它没有一个原因的话，我们是会很恐慌的。就比如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说我们要相信奇迹，奇迹就会发生嘛，其实从概率的角度来说的话，它真的很有可能去发生，但是它是一个非常之不确定的。在这本书里面也总结了一下，就是他说意外，其实意外它如果是好事的话它就是奇迹，如果是不好的事情它就是意外。他就说这种事情它有6个共同的特征，然后这6个共同的特征它分别是，就是信息是不完整的，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在你的面前，然后呢它也是不确定性的，随机性的，偶然性，动机也不足，你也不知道它的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件事情当它变成一个好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原来是我那天就是 许了这样的发了这样的愿，这件事情就发生了，也有这种吸引力法则，就是你可以以任何一种形式去解释它，因为解释权是在你自己的手里的。对，如果说我们经常会说嘛，我们需要乐观一点，其实乐观就是说你要相信好的事情总会发生，就是相信明天会更好，但是与此同时其实也要认识到，就是现实生活中其实是充满挫折、失落、意外和动荡的，那我们可能就是一种矛盾的这种的心理，它是任何时候都会并存的，而并不是说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你固步自封，就觉得外面一切都很危险，然后什么事情都要小心翼翼，这样的话那个奇迹永远都不会发生在你自己的头上。
或者是有人会老觉得，为什么倒霉的事情老发生在我的身上，其实为什么不会发生在你身上，这个概率就是可以在你身上，
是这样的。然后说到这个乐观和悲观，我特别想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突然间就想到有一个那个博主叫阿春酷酷酷，他有一个那个播客，他分享自己的一个人生经历嘛，就是疫情发生2020年初，然后他说他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人，然后以至于当时说要就是封城嘛，就封禁的时候，他那一刻他就觉得可能永远都不会放开了，你知道吧，就非常之悲观。然后他就说我很快都接受了这个现实，就是世界再也不会好了，然后他就在自己的这个家里面就是正常的做自己的事情，他不对这个疫情会不会变好有任何一个希望，所以他说他都没有任何挣扎。我当时就震惊了，就是悲观他从某种角度上也会给你一种能量，就是说你会非常快的接纳现实，然后在这种残酷的现实之中就正常的活下去。所以我特别喜欢就是书里面的这样一句话，他就说你要乐观的去梦想，但是做计划的时候要悲观的做计划。
对对，比如说我们总是制定一个特别完美的计划，然后就没有给自己一个后路。
其实就是说你不管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但是与此同时你不要有太高的预期，这样的话当意外发生或者是说这件事情没有成的时候，对你的打击也不会那么大。我当时记得就是那个 Tim Ferriss 他有一个 TED Talk里面就会讲到，就是那个斯多格派的嘛，他也会说到他在做选择的时候，他就会问自己说，这件事情如果我做了，他有可能的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最好的结果是什么？他可能就要把这些东西列出来，然后问自己，这个最坏的结果我能不能承担？如果能承担的话，他就会继续义无反顾的去做这件事儿。其实我就觉得这个也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就是悲观的做好了这个最底的这个打算了之后，你再去做的时候，你就能够一直是往上去走的。在你做悲观的计划的时候，其实你发现你不管做什么事情它都是有代价的，就是你值得这个追求的事情它永远都是伴随着痛苦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近期的一个小例子啊，就是因为我这个做播客现在慢慢开始有这个商业化，就是开始接一些广告的合作了嘛，所以跟这些大公司合作的时候，你需要去做也写一些合同，并且对方也是希望你能够开发票的。但是因为我只是一个个体，我并没有任何公司或者是这种的营业的执照，这只是我的一个自媒体，所以我就是非常痛苦的在找一些中间的这个平台，比如说小宇宙有它的小宇宙追光的平台，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跟自由职业者的一个另外一个平台，也是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讲的。所以但是每一个公司它的它习惯用的平台又不一样，然后这些平台呢中间还是会抽成的，然后我就在想到底该怎么办。最后我发现就是你要么成立一个公司，但是我又是一个有自己正式工作的人，然后成立公司的话，它其实是你需要就是每年支付的一些金额还是不少的。后来我就通过搜索发现你可以成立就是个体工商户，这个未来我成功了之后跟大家讲这个具体的一个操作的流程啊。其实个体工商户像比如说我们做这种自媒体的人也可以去做，但是呢我在想我怎么去申请这个个体工商户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里面就是我需要做很多的调研嘛，具体步骤，然后要做些什么，要准备些什么，然后我要注册的方向是什么，就是很多特别细碎的问题，这就是会给我带来痛苦。我当时就想，哎，烦死了，我赶紧在淘宝上找一找，就是有没有就是
专门给你做
专门专门帮我去做这件事情的人。然后我就去找了，找了不同的，就因为你对这件事情的了解不够嘛，所以说对方真的会跟你说一些非常多的那种危险，哎呦，你这个得注册一个地址，我们帮你提供地址，还会说你需要有一个会计，这个会计每年收费是2000多还是3000多。就说，我说天哪，怎么跟我自己找的这个信息又不太一样。然后他说，哎呀，你不弄税的话肯定是不行的之类的。后来我就头特别疼，你知道吗？然后另外一个，我就找不同的商家去聊这个，帮我注册这个个体工商。我另外一个说，哎，我们帮你注册就好了，然后只收你800块钱。我当时说，哎呀，怎么这两个就是收费标准这么的不一样？到底对，到底谁在骗人？你知道吗？后来我就突然间就想到，就是说，如果我真的想把这件事情搞明白，我还是得要自己去走一下这个流程。因为我当时听过一期播客，应该是知行小酒馆去采访的是阿潘还是谁，反正我到时候会放到 show notes 里面。就是他是在美国跟自己的老公开一个就是韩国 hot dog 的那种的店。其实这个开这个店的流程，因为在美国他其实是会走非常多的工序，他开店之前前前后后各种递送资料呀，然后要跟对方用邮件去沟通呀，这个过程整个中间花了半年多，效率不是很高。其实然后他说，其实我也可以找人去帮他去办，但是他后面讲了，就是说一定要选择那个稍微难走的那条路，因为当你自己跑通了这条路之后，你再去开第二家店第三家店的时候，你就会轻车熟路。而且当别人需要就是咨询你该怎么开店的时候，你又可以在这件事情上，你就是一个有主导权的人，你也可以当一个咨询者向别人收费。那我当时就那么听了一下，哦，原来有一些时候有些代价有些痛苦你是需要付出的，付出了之后你的回报还是蛮大的。所以我就想到这个个体工商户我要注册的时候，后来我就问那个 AI 嘛，我就说我在北京想要注册一个个体工商户，然后需要哪些步骤，然后他就可以帮我去搜索有效的信息。然后我就各个点开这些有效信息，又在 B 站看了一些其他博主的一些分享，然后大概留了一些头绪。我就想的等我就是回北京了之后，发现其实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难。我就发现当你对这些信息这件事情了解不够深入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这件事情实在是太难了，要么我就别做了，要么我就
找人
帮我去做。然后你中间你又搞不清楚，然后你被割韭菜了你也不知道。就算是没有被割韭菜，你把这件事情做通了，然后做完了，未来比如说我在这个税上或者是各个一些小细节上我不会的时候，我是不是又要痛苦一下，对吧？所以有些这个浑水你还是得要自己去躺，自己一步一步走下来。所以就是你想要成事儿的时候，有些时候你可能就是不要去想着一开始就要去走捷径，你可能就是要通过不断的犯错误，不断的学习，然后获得一些真知，获得一些你自己的这种的过程当中这些经验的话，你的成长会更多的。对，
你这个分享就让我想起就是我去国外玩，就比如说我第一次去出国玩的时候，我连签证怎么办我都不知道，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就是我要去淘宝去做，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抠门，我就网上去搜啊，我怎么去做这个签证，我也没有说我去跟团，所有的从交通从机票从当地的这个酒店全都是我一个人就是做。我去的各个国我都是这样，我出国的第一次我会觉得这个程序真的是好麻烦，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就是没有想，因为我真的不想报团，我也不想报那个什么个人游的那个钱，我觉得这个钱我明明是可以自己省下来去当地吃好的，或者是把这个钱花在更有意义的方面。后来当我跟另外一个人一起出游一起出国玩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我处理这么好的一些事情，因为我的那个朋友呢，他就想啊，要不然就这个淘宝吧，这个就订车啊，就不用自己再去做功课了。所以没有对比，或者是没有经历过这些自己去做的实实在在的一些东西，就你就不知道里面的水有多深，就是你就会被别人带着走。
嗯， 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就是说，不管是做任何事情，就是你要先自己过一遍这个流程，过完了流程，你知道这个水有多深了之后，你再说，比如说有些事情你想外包掉，你这时候做选择的话，你就会更加理性，更加清楚的知道，哦，你自己的付出的这个钱和这个价值的是不是对等？哦，
没错，其实事情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只不过是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觉得这是一个未知的一个领域，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很难，然后就觉得很痛苦，或者是觉得我们不可能做到，所以一定要找别人帮忙去让别人去付钱或者怎么样的。其实真的，如果我们真的有去经历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你就可以 就知道里面的来龙去脉，然后到时候再决定某一个环节，哪一个环节去找人做，哪一个环节可以自己
的。然后其实我在阅读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还有一我特别喜欢，任何一个好的事情你逐渐的积累啊，它总就能成。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是，我们说这个长期主义其实是非常难的，就像它里面会说呢，长期它就是有很多短期的小的事情组成的，所以它时时刻刻都是在测验着你，挑战着你的本性。我们的本性就是说趋利避害嘛，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这个长远的这个结果，我们很多人就说，比如说你要健身呀，吃健康的东西呀，在这件事情面前，你有天肚子特别饿，看到了一个非常好吃的蛋糕或者这种油炸的食品，你这时候你吃还是不吃，对吧？你压力很大的时候，那这件事情的这个选择其实时时刻刻都是在挑战着我们的这个长期主义的这种的思想和想法的。
其实就是那种你说那个长期主义，我当时也想到了，我们很多时候总觉得我们的成长是直线型上升的，但是并不是，我们其实指数型就是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你是看不到它是在往上走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小，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啊，我这么努力还是没有看到有任何的一个质的飞跃，然后就放弃了。其实你吃一口蛋糕，没有人会说吃一口蛋糕吃一些零食就马上就变胖了，而是你当时你吃完之后，然后你就一直这样吃下去，就是指数性的，我们就很能理解这种指数性的成长是你之前那种潜伏期的你的坚持你的努力。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你只有在你长期这种积累长期的这种努力的情况下，那一天才会有质的飞跃，
才会有可能发生，
而不是说我努力之后也就是可以像那种直线型的成长。
哎，对了，这里你能不能分享一下，就是你做这个英文脱口秀，你一开始只是在开放麦自己去讲。
其实我刚开始做脱口秀的时候呢，一点都不好的，就是其实既不好笑也没有什么效果，可能有做了一年多之后才会慢慢的有这样的效果。但是当你在观众底下的时候，你看上面的人的表演，你觉得很轻松啊，你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讲的这么无聊，或者是、哦、我肯定会比他好。但是当你真正的上去你去讲的时候，这种反差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就是我现在对任何事情，某些人的成功或者是某些人的一些做的事情非常好，看似特别容易的时候，我就知道其实这个是真的是非常不容易，这肯定是他们在之前做过很多的一些努力和准备才把这个事情做得顺风顺水，看上去这么的轻松。即便是非常老练的脱口秀演员的话，肯定会有那么几场是不好的，所以不能那么几场就否定自己，就相信这只不过是一个必经的部分的旅程，肯定是、如果是场场都很好的话，那这是不正常的。那我们就结合这本书来讲吧。这本书有一个章节，它讲的就是好故事永远都可以胜出。我就发现，如果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故事呈现的比较有技巧的话，或者是比较真诚的话，大家会更容易跟你共情，而不是比那个数据更有说服力。我记得我在我工作的时候，我也是用到 storytelling 的技巧，我就分享了我作为这个外来打工子女的一些成长经历，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在国际学校的环境下工作，那些都是老外嘛，他们就不知道外来务工子女的这种生活环境是怎么样子的，我就用了这个自己的这个亲身经历讲述了我这个小时候的成长故事，找出我之前小时候在胡同里的照片和现在做对比， 就是可能现在他们觉得胡同是那样子很干净的，但是之前的胡同是很破旧的，有这样的先强烈的这种对比，而不是说啊，我们中国有多少个啊外来务工人员在北京工作，然后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不好，或者他们的工作非常的辛苦，这样子的话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一个数据。当我有把我的自己的经历用这个讲故事的形式来分享的时候，当时的效果就很好，当时他们就特别的能共情，然后特别的想知道更多。就接下来我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表面光鲜背后心酸，就是当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当时就马上就想到了我们这种社交媒体或者小红书上或者朋友圈上大家都在发自己的一些啊，比如说去玩啊或者去吃美食啊，好像每个人的生活特别的精彩，但是自己的生活怎么看上去就这么单一的无聊。后来他在这个章节里面有写了，他说有了一定阅历之后他才领悟到一切皆营销。其实我们都是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在众人面前，都是把那些失败，没有人把失败或者是那些困难活生生的展现在自己的朋友圈或者是展现在众人面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那些成功或者是好多的一些成功的例子的时候呢，就总觉得他们的成功怎么那么容易，而自己怎么就一直在失败，没几次成功过。所以有时候是需要去掉这个滤镜的，有时候自己也可以想一下，自己发朋友圈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精心挑选了好几张照片之后才发上去的，而不是随便一张拍起来都是好看的。
其实我们因为作为人嘛，本能就特别的在意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所以就是我们在公开的表现我们自己的时候还是会稍微修整一下自己的衣服，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看到，就是我们所接触到的别人的美好的生活的背后，其实也是对方选择性的去分享一些他自己认为可以分享的内容和不可以分享的内容，就我们是看不到的。包括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我记得他有一部分还写了，就是你如果任何一个人在某一方面他有极具的天赋和优势的话，那他在其他方面是没有办法有同等的特别优秀的点的。就比如其实很多人非常的喜欢这种 Elon Musk 啊，这样顶级的偏执的优秀的天才型的这样的人，但其实这样的人他在自己的现实生活当中肯定是一个不好相处的人。
但是我们就是会把他们想象成，他们是那么聪明，可能各个方面都是专家，但其实并不是的。而且这本书里面也有说，当你羡慕一个人的时候，你要问问自己，你是不是想要他的全部。
除此之外，当我发现自己有一些缺点的时候，我会这么告诉我自己，我就说，哎，我有的缺点全人类也都有。
是的，我记得我最近看了一本书，那个作者他在一本书里面有写到，因为感情的一些失落，他就每天沉迷于社交网站，在追究他那个前女友的一些生活状态。我就想，这个是可是鼎鼎有名的作家，我就想他怎么可能在闲余时间去刷社交媒体？他应该是不停的去看书，怎么连他也会去
做这样的事情，
前女友的这个 Instagram 会干嘛的，我就觉得天哪。
是的，我最近也是同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下一期的播客里面我要采访的是一个国内比较知名的一个企业的就是创始人，也是一位女性，然后她也特别的厉害。我们就是打磨那个提纲的时候就是提前聊了聊，然后发现天哪，他也会有很多我所遇到的一些的困境，比如说他有两个儿子，然后他又有这个自己的这个企业嘛，所以他就是说在高密度的执行这个自己企业里面的一些事情，然后回到家他又得要卸下自己高度紧张的这样的神经，然后回来还要得再跟自己的孩子玩，他也会遇到非常多的这种的困境。因为我总会有这种的滤镜，我就说女企业家，那她肯定有很多的帮手，公司单位也有她自己的属下，所以她应该不会遇到一些我所遇到的这种困境。没想到她跟我一说，我说天哪，
不管你是名人还是科学家或者是发明家， 我们遇到的平常的琐事的一些烦恼，每个人都有的。
嗯，是这样的。然后就像这本书的名字，它就是一如既往嘛 ，same as ever， 其实就是在讲，就是我们世界中的那些不变的之道。那这种不变的东西就是我们人性里面的共性。它就是说，你会发现人们一如既往的深陷贪婪与恐惧之中难以自拔，人们一如既往的被风险、嫉妒、种族认同等问题困扰，然后人们一如既往的高傲自大，目光短浅，人们一如既往的追寻幸福生活的秘诀以及根本不存在的确定性。
还有就是还有一点我特别能感受的，就是也是现实和预期之间的平衡吧。当你在处于某一个时期非常非常久的，你不可能是一直成功下去，或者是你不可能一直稳定下去，肯定在某一个阶段会推翻这样子的一个稳定期。就是说比如说一份工作，你做了很久之后，你已经做到了一个顶端了，比如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当你一份工作做得很好的时候，也是告诉你你不能再做这份工作了，你要跳出去了，你不能从这份工作再成长了，因为你做得很好了，所以你任何一个问题你都可以迎刃而解了，你也可以去处理得很好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待在这里？
嗯，其实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说你如果一直待下去的话，就是其实这种稳定的表象它也代表着一种危机，就稳定的背后也是存在着危机的。
当你在享受某一件事情的成功，或者是当你这段时期你觉得特别美好特别好的时候，其实也要有一定的危机意识在里面。
就是那种感觉，就你会放松警惕嘛，你就会觉得哇，我的生命中一切美好，你就特别容易对坏的事情视而不见，然后忽略坏的事情，否认坏的事情。
当你觉得每件事情特别美好特别顺风顺水的时候呢，你的坏的事情或者不幸的这种预知的承受能力都非常非常弱了。
就是说你如果有能够面对不确定性，能够面对任何一个意外的应激的备案的，说换句话说你持续的在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的能力在持续的往上涨的时候，那万一有什么事儿，其实你也能够有能力去应对这样的风险，而不是逐渐变得弱不禁风。
而且我其实有一个地方，就是他在35页说预期和现实的时候，他说到这个高预期有时候和强动力不容易被区分。如果我们降低预期的话，有时候我觉得降低预期特别容易得过且过，
那就算了吧，是吧，就这样呗。
对，有点混淆的这种感觉。有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个度很难去把握，就还是这种 balance。什么时候你做的这个事情是降低预期而不是得过且过，不去争取。
我觉得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就是你降低预期的去认认真真做这一件事儿的话，就有点像活在当下，你就埋着头你就认认真真去做，然后这个结果可能就是水到渠成，或者说你对这个结果你其实是一种开放性的这种的心态，因为你就是沉浸在这个过程当中，而并不是说时不时的就是非常紧张性的去看待它这个未来的你的这个高预。所以这样的话呢，你能放松的做好这件事情，也许这个结果会好，即便这个结果不好的话，那你可能也会觉得哎，我尽力就好了，它就不是那种得过且过。比如说你在做这个脱口秀，可能你心里面会有一个梦想，有一天就是你能够非常好的站在更大的舞台去讲述你的故事，对吧？但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发生，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生，你是不知道的。那回到你平时的日常的生活当中，你可能也就是写好你的每一次的稿子，练好你的每一件小的这种的段子而已。那这个结果什么时候发生，会不会发生，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一个预期。总的来说，我非常喜欢这本书，因为我觉得任何一本书我们看完了之后，你需要去输出，听完一个播客听到让你一下子有灵感的地方，你就要在这里去把它写一写你的自己的感受。也欢迎大家可以留言分享一下你们在听我们播客当中你们自己的一些感受和共鸣的点，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在阅读完了分享之后，这个事情能够更好的去内化并且运用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不然的话，这本书我们任何一个人能非常快速的读完，也许你读完了也就完了，但你如果没有跟你的
同伴去分享，或者是真正的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的话，它其实也就是另外一本畅销书。你们也可以推荐给我们你们近期阅读到的好书和你们自己的一些读后感，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这样彼此的学习，彼此成长。那我们这一期就到这儿啦，
谢谢谢谢这样邀请，
谢谢有成，也有成。And the boys chase the girls with the curls and the hair, while the shy men and youth sit away over there. And the songs to get louder, each one better than before. And you're singing the songs, thinking this is the life. And you wake up in the morning and your head feels twice the size. Where you gonna go, where you gonna go, where you gonna sleep tonight?